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在良苑的讲台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是赵群，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祷告文。我们今天呢要谈这个题目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在总结一年，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来学习祷告，特别是学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的经文，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大概都懂得怎样去背诵啊。但是呢，有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觉得大给我们有另外一个信息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呢，你能够听我首先念一念前面的两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当我们念着这经文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就是门徒来向耶稣求教，叫什么呢？是祷告。但是呢，当我们如果试试的来读四福音的时候，就会发觉呢，这个是唯一四福音里头所记录下来门徒向耶稣求教的唯一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门徒没有求耶稣来叫他们去讲道，没有去求耶稣来教导他们去赶鬼，没有求耶稣教导他们去医病啊，没有求耶稣来教导他们来行神职等等。他们只求一件事情，在三年的跟随耶稣的服事当中，在三年做耶稣的学生门徒的过程里头，他们只是向耶稣来求怎样去祷告，好像约翰来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为什么呢？如果在四福音当中里头，就很清楚地看见，大概他们观察耶稣，他的讲道，他的生活，都跟其他人有不同。他们都稀奇耶稣所做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就发觉耶稣常常，甚至是每天，有时间他退到旷野去，有时间他上到山去，就是一个人他在祷告，他向父神来祷告。我觉得大概门徒他们都想到，就是耶稣的秘密就是他跟父神的关系，所以在这边他们就祈求耶稣，你怎样跟神祷告，你怎样跟父神来保持这个关系呢？求你教给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好像你一样跟父神有美好的这个关系，让我们可以能够有你所行的事情，你所讲的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需要的一个门徒向耶稣的祈求。今天教会呢，我觉得最需要的不是一些方法，也不是一些我们怎样去 教会成长啊，教会呢很多发展的一些方式。我觉得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祷告，还是我们跟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一个关系。所以耶稣对于门徒这个祈求呢，耶稣就有很精炼的一个祷告的内容来教导他们。在圣经原本的文字是有57个字，57个希腊文，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头呢有97个字，很简短的一个祷文，但这个祷文非常有意义。我们今天时间大概不够，但是呢我是希望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先是祷告的对象，后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有人常常说有某些人，包括牧师传道，他们的祷告是比较神垂听，但是我要这么说，不是有一些人他的信心是比较大比较多，而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像一块木头来祷告，无论你的信心是多大，你的祷告肯定是徒然的。但是如果你是像创天造地万有的神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点的信心，如果我们的神垂听的时候，他都能够成就。所以今天我特别的希望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来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希望就跟大家来分享这几方面。第一，你祷告的对象是父，天上的父亲。我们祷告呢，在圣经里头，在我们平常的祷告当中里头，有几个字我们常常用的。我们有用主、主人、我们的救主的主。相对的，我们就是奴隶啊，好像使徒保罗常常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耶稣基督没有用王这个字，如果是一个王，王国，我们就是王国的子民。耶稣基督呢，也没有用神，如果我们用神的时候呢，就好像跟世人来相对。耶稣基督很简单的用了一个字，就是父，父亲的父。那我们的跟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他的子女，他是父亲，我们是子女。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他跟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教导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能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是向神我们的天父来祈求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路加福音里头呢，有一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到第13节里头说，耶稣基督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个是讲祷告。但是第十一节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比喻，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这个是在圣经解释方面一个以小喻大的一个说法，这是说如果在地上的父亲都能够不将不好的给儿子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所以我们总不要怀疑我们的父，他是要将更好的来赐给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一定不会将不好的东西给我们。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另外一幅图画我觉得也让我思想到父亲，这是路加福音的15章。你记得哪一个浪子吗？浪子回头，这个父亲将他饶恕包容。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回头，他总是张开他的手，他的慈悲怜悯也要临到我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在马太福音6章8节说，在我们祈求以先，他说你们所税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安慰的一节经文，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先，我们所需要的原来神都已经早早知道，这个带给我很大的安慰。你有些时候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你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你不懂得面对面前的情况，但是圣经里头耶稣的教导说，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我们的父神已经知道，他爱你，他愿意你有更好的他所赐给你的。最近呢，在电台我们有一位的董事，他突然回到天家去，我平常跟他谈话，我就发觉他不单单是一位忠心的董事，非常关心电台，关心听众，他还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跟我分享啊，他有3个儿子，有2个儿子呢，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信仰，离开教会。但是他们在6年前，当我所提到的这位董事呢，他患病，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脏病的一次的手术之后呢，这2个儿子呢，神感动他们，因为父亲的病，他们就悔改，他们重新回到教会，他们接受这个敬礼洗礼啊，他们重新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看见啊，我也知道我们这位董事他非常感恩，因为他关心孩子他们的信仰，关心他们的得救，关心他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位董事回天父之前大概有1-2个星期，我有机会跟他再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2个儿子呢，最近也能够找到工作，在一个大学里头实验室里头呢，要帮忙做一点事情，但是非常可惜，就是因为现在有疫情，所以呢他没办法可以上班，但是他非常高兴，就是说现在3个儿子都能够找到工作。现在找到工作不容易，但是他说他非常感谢神，他很愿意3个儿子都信靠耶稣，他非常愿意3个儿子都能够找到工作，现在最后的一个找工作的儿子都能够找到工作了。父亲 爱儿子的心从来没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他不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在天上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永远就是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不要怀疑他。甚至当我们如果曾经离开他，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他总是愿意来饶恕，来赦免，来接纳我们。我们更感恩的就是，甚至在我们很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祈求，他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已经在赐福保守我们。所以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一个我们亲爱的父。那第二呢，我提到呢，就是这个父是在天上的。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啊，天上就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天上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跟地上有很大的分别的。在天上呢，也很可能是他根本不明白，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在天上可能也是他很可能是不关心我们的。那我觉得这些有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对天上的一些看法。但是呢，我就发觉呢，圣经里头呢，对在天上呢，我觉得有很特别的一个描写。天上呢，就是在耶稣他的说话在四福音当中里头呢，就有一个描述。在马太福音5:34-35里头是怎么讲呢？耶稣说，不可指着天来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天上呢，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思想当中的意思就是天就是神的座位。诗篇29:10里头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在宝座上为王。我觉得这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很特别的，就是说原来这个宝座，这个天上就是神宝座的所在。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说我们的父是坐在这个宝座上的神。当我们想到现在的疫情新冠肺炎的疫情呢，差不多有7000万人他们受感染，大概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60万，好像洪水一样的淋到整个世界。过去如果我们说洪水，大概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这个疫情的洪水淋到整个世界里头，我们发觉无论是一些非常发达的科技的医学方面先进的国家，他们大概也没办法去面对。但是呢，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完全没有失控，他完全继续的掌管。如果我们知道他仍在掌管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一样。当我们来到看圣经， 还有一个宝座的最多的形容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在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里头呢，大概有21次提到神在他的宝座上，或者说在宝座上的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的混乱，很多这些神的仇敌，他们在很大的攻击，但是呢，我们的神他是在宝座上的，他是哪一位拥有所有的权柄，他是哪一位拥有莫大的全能，他是在哪一位能够得胜一切的，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平安。坦白说，如果我们祷告的对象他不是坐在宝座上的，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徒然的。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坐在宝座上的神，那他就不能够答应我们任何的祷告。我好像跟大家已经分享过，我的大儿子他在2年前曾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甚至中风有一个晚上他心脏病以后中风，医生说没什么可以做了。那个时间我们就相信唯有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的父，他才能够做，我们就只有祷告。所有的家人，我们切切地为这个在病床当中他没有任何盼望，医生说我们已经没办法，但是经过一夜的祷告，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在天上的神，坐宝座上的父神，他怜悯，他医治这个儿子。40天之后，他能够重新站起来，他回到神学院当中，继续的透过神学教育来培育好多的传道人。从那个时间到现在已经2年了，看见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坐宝座上的哪一位说可能，我们就看见情况就改变。最后我跟大家来分享的，神我们的祷告的对象，他是父亲，他是在天上的父亲，他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很特别了。这边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不是说单单是我一个人，他说是我们。在今天许多人都是以我为主，以我的利益为主，以我的意见为主，但是耶稣呢，他也要求我们需要用我们来代表我们这个群体。得救是个人的，但得救的信仰的群体从来都是我们的。在耶稣基督他的祷告，那他是自己的祷告，不是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17章里头，他这个分离的祷告，就是他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这个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他就是要祷告门徒合一为一。他知道很多事情将门徒可以有分裂，但是耶稣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要在圣灵里合而为一。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书4章1节也很清楚，很语重心长地来教导说，你们要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一为一的心。我觉得这个很清楚的教导， 祷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实践怎样去饶恕，怎样去包容，怎样去赦免。我觉得今天当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非常期盼我们能够成为是我们，而不是单单是好多过我在当中。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今天可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也信靠他会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如果我们的神是在天上的，他要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的时候，他就要带领我们不遇见试探，也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也必定要让我们经历我们怎样去免人的债，他也免我们的债。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盼望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盼望我们在总结一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祷告的对象，也让我们透过我们祷告的对象的眼光来看见我们过去一年所遇见的事情。原来他都知道，他也有能力去带领，去保守，去看顾，他没有失去控制。今天他仍然期盼我们信靠他的群体能够合一，能够彼此饶恕包容。请主带领我们，愿意神将他的话常常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神赐福给大家。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